主后2019年3月3号，以下信息是徐以信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是主对他做他妻子之召会的嫉妒，经节是创世纪2章18节21到24节，启示录19章7到9节14节，以赛亚书54章第5节62章第5节，出埃及记20章5到6节，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主，你是说话的神，我们宝贝你的话，请你对我们的心里说话。谢谢你的话是又活又真的，你的话我们要对你向你敞开。主啊，我们向你敞开。主啊，请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爱你。阿们，赞美主。我们继续复习民数记。那这里我们说到主题就是编组成军，然后要行军征战。这个礼拜的信息非常特别，比较难去理解。那我有这个特殊的感觉，那我要怎样开始呢？我想用创世纪来开始我的分享。我们要看到神的定旨，那神的定旨非常有意义，它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想的。他借着圣经向我们传递信息，我们看到这个神和人的关系，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那我们如果描述我们和神的关系，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神就是神，我们是被造的。那作为信徒，神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是他的百姓和子民，我们分享他的生命。那这里有很特殊的关系，就是那神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作为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妻子。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明白两者要合一。在父子的关系当中，我从来不会说我有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我还是我父亲的儿子。但是婚姻关系来说，丈夫和妻子要合一。我们刚才 唱到诗歌，在早上组织聚会的刚刚开始，诗歌的第五十二首诗歌，这非常的甜美。这说到，我们看一下，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甜美，让我与你调和在一起。这种爱，它最后结束于合一。它最终是两个肉体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圣经里，这个爱不仅仅是父对 子的爱，这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爱，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爱。所以我们读了创世纪第二章，这个爱它的目标就是两者要成为一体。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在编组成军时候这个关系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编组成军，在过去礼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有秩序的编组成军，他们是有一定的顺序的。当他们安营的时候，那他们是怎样围在帐幕周围安营扎寨呢？我们看到一切都是非常有秩序的。那在所以他们要100%的为着神。在第五章是非常有趣的一章。有人觉得第五章会觉得他觉得感觉好像他不应该是民数记里面的一章，但是在民数记里面，这个编组成军，那为我们要为神征战，要和一起神一起征战，我们必须与他合一。为着神，我们与他合一，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看到这是真的是罗曼蒂克的爱，这太罗曼蒂克了。那这也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说到这个肉体的那我们知道肉体当中我们就说到这个嫉妒，也说到这个愤怒、嫉妒，有时候我们不太想说，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词。这是肉体上的一个消极的东西。那我们会想，联想到说啥？在民数记第五章，从第十一节开始，这里说到一件事情，人的妻子，她背叛了丈夫，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那她丈夫呢，并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呢背叛了他。然后在第十四节，然后他丈夫就有了嫉妒。那我不想解释说什么是嫉妒。那我们这里在英文当中，嫉妒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你有的东西我会嫉妒你。英文当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envy， 一个是 jealous， 都是说到嫉妒的意思。举例子，比如说你看到某人有一辆很好的车，然后你就嫉妒他，因为他的车比你好。那比再举个例子，就是说某人工作比你简单，你就会嫉妒他，或者他钱赚的比你多，你也会嫉妒他。那 envy 这个词呢，就是说往往是物质上，某人有物质，他东西比你的东西多，你会嫉妒他。那 jealous 这个词呢，就是你有的东西，你害怕会失去它。你拥有这样东西，你害怕别人把你从手里夺走，所以这就是 jealous 和那个 envy， 他们的不同。所以 jealous 是很比较消极的一个词。当我们说到 用到 jealous 这个词的话，就说明婚姻当中是有问题了。所以是神说到，我是个嫉妒的神，我是一个嫉妒。为什么神说他是个嫉妒的神呢？那就是这与他的爱有关。那我们回到民数记，这我们看到丈夫他不清楚他的妻子是不是背叛了他，即使他的妻子没有背叛他，但是丈夫还是会怀疑，他还是会嫉妒。那有时候说丈夫，我们并不能说丈夫的嫉妒不对，所以他，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故事，最后妻子就来到祭司那里，所以把他就献上素祭，献上在第十五节里面，那男人就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然后要献上素祭。这里说到，这人将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放上乳香。那我想指出，这个献祭就是为了神的食物。我们在看立位祭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祭物应该是完全的，不应该有完全是为了神的。我们看到基督就是唯一的祭物，它是能够让神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素祭，为了妒忌的这个素祭。那我们会怀疑说，神会吃这个素祭吗？那为什么神，为什么丈夫会怀疑妻子？为什么他会献上这个祭？那我们这里看到神的感觉，神对他的子民的感觉，他有这，我们看到他就会有这个嫉妒这种感觉。他神愿他，所以神他害怕他的新娘被别的东西给带走。即使他的妻子没有背叛他，他仍然会怀疑，他会感觉，他会嫉妒。那我们这里我们想说到这个火，我们知道神就是个烈火，那我当我说神是个烈火，你会怎么想？那这里我们感觉就会觉得是审判。当我们说到这个审判，我们就会想到火，有惩罚，这就说关于说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那我们说到神是烈火，因为他是公义的，如果你是个罪人，你到神面前，你就会被神给吞食。我们在旧约里面，当神呼召摩西，他在燃，神叫摩西脱掉他的鞋子，我们就看到神的圣别。那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被烧着了，但是除了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圣别的。那信徒会说，神是烈火，烈火也代表他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就看到这个火柱和云柱，就是彰显他的 光彰显它的亮。神是烈火，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四章第四节24章24节，神是烈火，他是妒忌的神，一个妒忌的神。我想我们要体会到神对我们是有嫉妒的。当我想到我这个礼拜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教会是神的新娘，是羔羊的新娘，这是真理。但是主说，我的经纶和我的计划对你是比较，对你是清楚的吗？你明白吗？你明白人和人人和神在一起合一的目的吗？我们通常说到合一，合一是就说到两者合一，就调和在一起，将两个性情调和在一起，神性和人性然后调和在一起，在技术上讲就是团体的这个实体，当两个人他们合在一起合一，所有这些词就说到解释到人神和神的关系。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对我们来说有些抽象，有些那我们看到有个经在哥林多前书赞美主，为着那灵，那与神联合的就是一灵。那你知道这个经节的内容吗？这里说到那个哥林多前书，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吗？难道我要让你的身体犯奸淫的罪吗？两者要合一，成为一个肉体。那这节的上下文关系就说到，就要照顾念我们自己的身体，要避免犯奸淫的罪。那这个两个肉体合在一起，就是关于，就说到神与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同样说到男人和女人，这不仅仅是临床上的。所以我们说到就是教会作为新妇新为新娘，就要绝对为着神。如果那个新妇如果不是为着神，乃是为有一丁点的为着别人，那神就要嫉妒。那我在新约里面，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五节， 那我对我的子民犯了罪，那我们这里说到神他就是活水的源泉，我们喝他的，我们喝他这个新鲜的活水。那这上下文的关系就是那神怎样是一起，这里说到以色列是神的妇人，是妻子。这里说到以色列人背叛了神。那耶利米书第二章看到第二节，你去耶路撒冷的，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里是引用到民数记，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出了怨言，那在神的眼中就是就神的百姓跟随他，因为神对他的百姓的爱。以色列百姓对神来说是圣别的，那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出熟的果子。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他出产出熟果子，凡吞吃他的便算为有罪，灾祸就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这里说到他会诅咒那些带走他出熟的果子的人。然后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心腹新娘，然后他的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然后第七节，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使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之物。这里是爱章第七节，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然后第九节，耶和华说，因此我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基提众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自己的神吗？其实那些并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骇恐慌，极其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耶和华神说，我带你们进入那美地，你们跟随着我。当我起行的时候，你就要跟随着我，这是我命定你的，你要跟随着我，我带你们进入那美地， 有奶和蜜的美地。那我们看到还有其他国家的神能够这样祝福他们的国家吗？没有。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当我们和神交通的时候，神可能会问你，你爱我吗？你会说是的，我爱你。然后他会说，你爱我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吗？他不会问你其他的爱。你能爱我超过其他的东西吗？你爱我超过另外或者某件事情吗？这就是神的嫉妒。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为我们的心意。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成为人子来的时候，他要和他的军队一起来。他如果做像人子一样来的时候，他要击败他的仇敌。如果他来的时候，如果他像人子的形式来，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知道人独居不好，所以他要来和他的心腹的军队来。这个心腹要和他联合在一起。因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罗曼史，就是神和人之间的罗曼史。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的爱不是一个机械的爱，不仅仅是我们爱他，我们爱他的诫命，不仅仅因为我们得到他的赐福，但我们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是因为我们要经历他这个罗曼史，因为他爱了我们。哦，主耶稣，让我们这样的爱你。那我想用哥林多后书来总结我的交通。主说，你记得这些在旷野的日子吗？你记得这个美地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节，难道我要向你证明我是我以神的嫉妒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没有顾念他自己的位置，他妒忌是因为神的妒忌。这里保罗说到，我与神合一，我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那神会害怕你会被其他的爱给吸引过去，所以我以神的妒忌嫉妒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忠贞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像的基督的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一样。所以这里神的 当我们被当我们这里触摸到神的嫉妒，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开始火烧。当我年纪轻的时候，我很容易会说主耶稣我爱你。我记得我在读大学时候，我听到李弟兄的信息，你应该跟主说你爱他，你应该几千遍的说我爱他。那我再算，如果我每天要说几千遍的我爱你，那我要花多少时间呢？那当时间这样流逝的时候，当你变老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其他事情会搅扰你，可能不是其他方面能够让你，其他事情能够真的能够让你，能够搅扰你，但是我只想说我爱你。那我们要怎样，我们怎样触摸到神的这种感觉呢？那即使我们在这里导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神对我们的拥有，这能够让我们的心开始烧。阿们。
讲到这个话很感动我们，让我们是个人的，不是机械性的爱主，而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神在我们身上，甚至在神的我们东宫，我们花几分钟来祷告，我们自己先单独祷告，我们几分钟，我们单独花几分钟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自己个别祷告，然后11:45之后六年级会起来做见证。我们自己安静，花几分钟安静在主面前，安静的祷告。 我讲一下到我因为我有这个弟兄来祷告，他讲到说这个嫉妒，这个很实在，其实很不容易交通这件事情。就地上的丈夫对妻子的嫉妒是很难去解释的，甚至你今天的标准，甚至看到好像婚姻好像很多地方是不公平的，不管是属天丈夫的嫉妒或属地丈夫的嫉妒，属天丈夫人对你我们的嫉妒确实很奇妙的。他讲到英文诗歌94首的第二节，你的血为我们流出，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主为我们尝了这个苦杯。我们属天的丈夫却为我们尝了苦杯，这个苦杯提醒我，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因为主为我们尝了苦杯，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受这样的审判。我们的属天的丈夫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可以免死。因为我以色列，我要为你祷告。如果没有看到属天的丈夫，我们为人付了代价，我们就不需要尝的苦悲。这对我们来讲，基督带来天大美好的消息。保说，你要根据律法，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以行为来称义。但是我们属天的丈夫为我们付了代价，这是我们极好的消息。民数记第五章是跟我们讲，是在末代的这个末，在这个末期的我们的见证。我们是要欢喜，在我们的擘饼主日聚会时，当我们饮主的杯的时候，我们需要必须要了解主为我们尝了苦杯，所以我们不需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个美好的消息。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众弟兄们祷告。这章很难分享，但是这个末期的见证，末世的见证，我们属天的丈夫，因为我们属天的丈夫所做的，我们可以在这欢喜快乐。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为我们受死，主啊，你的嫉妒，你就是要我们的爱。主啊，把我们自己再带回到你面前。主啊，主啊，我们需要你来保守我们。主啊，你封存我们对你的爱。主啊，爱我们，在我们心印上的爱的印记。 借着你的爱来保守我们。主啊，与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与神凡事都能。主啊，让我们舍弃说的所有不是你的爱，主啊，让我们，你是我们的爱，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要来跟随你主。主啊，主啊，让我们来，主啊，你的爱从不放弃我们。主啊，谢谢你来吸引我们。主啊，你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就是要来回爱你的爱，回报你的。主啊，我们将我自己奉献给你，我们全人都给你，我们来真的是来快跑来跟随你。我们现在就是有六年级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现在到上台来做见证，受浸前他们今天要受浸，受浸前他们要做这些见证。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有这样的见证，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早安，每一位弟兄姊妹，早安。就像你们知道，我今天我们说六年级小朋友要受浸，我们很高兴。我知道我受浸的时候我更高兴了，一受浸后我就变得非常高兴，我要进入神的国度，我要他来充满我，我要见证，我要见证我的受浸，要被每个人就我的受浸是为主来做见证，说我们是属他的。叫我们受浸后，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生命，新样的生命。我很高兴，我能够受浸后有新生的生命。我是 Memory Chan。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今天被受浸，主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要让你知道我今天进到神的国度，神是我所有的选择，他为我做出所有的选择。我要谢谢我年长的弟兄姊妹，我要跟随他们，我要跟随他们脚步，我的兄姐们，我要受浸，因为要进入神的。我是在1月27号我得救，我那天我了解到主耶稣进到我的灵里面，我要我的罪被洗，主耶稣告诉我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要被定罪。那个经节告诉我说，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需要受，我需要相信才能受浸。感谢主，今天我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我今天很高兴的站在这里。马可福音16:16，信而受浸的必得得救。1月27号我得救了，我成为基督的女儿。今天3月3号我要受浸。为什么我要被受浸？为什么要受浸？因为我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 并且把我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他神爱子的国度里。耶稣说，除非你是重生，不然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除非你是从水和灵生的，你不能进入神的国。我要受浸是因为主爱我，而且我要进入到神的国度。我知道耶稣为我死，因为他爱我，我有在十字架上死，我真的想要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我要每个人知道，我要站在主这边，那时候我要被受浸。泰勒劝，我要让每个人知道我要受浸。当我受浸的时候，我的罪就被得救。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说，我是属神的。我要与你分享，我在2016年，我在英国受浸。当我年轻的时候，知道神的愤怒在不信人身上。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知道，我告诉我的协谈员说，我是罪人，我求主进到我的心中，让我得救。谢谢大家的时间听我做见证。谢谢这些孩子们的见证。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失禁，这一点以后我们会失禁，为他们失禁。哎，请你为他们祷告。Amen，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为这些6年级要受浸的孩子们祷告，主，我们为他们受浸感谢你，让他们这真实的见证，他们的受浸是何等的见识，而且是为你所做的见证。主啊，我们这6年级深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他们下的决定要来选择你，他们能够在他们一起的往前，在受浸的实际当中生活。